德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
同敬拜，同祷告，贴近主心怀。
让我们来到施恩座前，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施恩座前，也盼望在这短短的30分钟里面，不单单我们收听节目，更重要是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的时刻。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一开始的一个片头音乐，施恩座前。是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功劳行为，乃是靠着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不只是白白称义，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我想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原来这个恩典，这个施恩座是随时向我们敞开的，只要我们有需要，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只要我们有缺乏，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施恩座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这个随时的帮助原来也有一个更好的翻译，就是做随时可以得到的帮助。当我们在祷告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神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常常呢我们会忽略，甚至呢我们会给自己不祷告呢找到很多的理由借口。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妨想一想啊，来看看最常用来为自己比较少祷告辩解的借口，还有圣经怎么样论到这些的借口。常常有人说，哎呀，我太忙了，没有空祷告。我想肯定是我们大多数人我们的一个理由。当然的确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非常忙碌的社会，特别是如果我们是在一线二线城市工作的弟兄姐妹呢，可能这种忙碌已经变成一种常态，我们会觉得好像生活在一个非常忙乱的时代，无论是我们的工作甚至我们的休息都是在匆匆忙忙当中执行完成各方面的。所以呢，我们不是生活在一种好像沉思或者可以默想的时代。那我们如果停止这种匆匆忙忙啊，这种工作，很多人呢就把自己怎么样，好像放空啊，在电视机前面了，甚至在这些荧光幕前面呢，好像觉得让自己需要放空。而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很少花时间思考、默想、探索、分析。换句话说，真的我们很少花时间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呢，在忙碌的里面呢，让我们学习祷告。那么玛利亚和马大的故事，我相信是大家众所周知的。那么同样在这个记载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了耶稣对我们的忙碌有什么样的看法。马大、玛利亚这个家庭很有爱心接待耶稣，马大很有把握，相信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是正确的，所以对于玛利亚的安静，甚至感到玛利亚只是坐在主的脚前，他感到愤怒的确马大正忙着似乎也不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哦，因为他是在招呼这一大帮人为大家张罗饮食。所以路加福音那里记载呢，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而最后他对妹妹的愤怒爆发出来，他怪耶稣，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你吩咐他来帮助我。在忙碌的里面，好像马大已经失焦了，但耶稣安静地回答他，而这个回答今天仍然是我们值得提醒的。在路加福音第10:41-42经文记载，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 夺去的。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学习，在忙碌的里面，我们不给自己的忙碌找理由，以至于我们不祷告。那或者也有人说，哎呀，我觉得自己灵命啊太枯干了。有的人觉得说，哎呀，要分别一段时间来祷告，却发现呢，时间到了我们这里啊，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沮丧，或者我们该祷告我们觉得没有信心，甚至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没有太华丽的词汇，甚至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很空洞，简单的说就是，哎呀，我的祷告太枯干了，我没有办法祷告。而这个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往往就想把祷告延后，一直到等我们自己，哎呀啊，属灵光景好一点，灵命好一点，情绪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再来祷告。那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给自己这种所谓的感觉给欺骗。其实无论我们是否屈服于自己的感觉，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促使我们感到沮丧或者是灵命枯干。那弟兄姐妹，这种感觉，这种沮丧，灵命枯干，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可能我们缺少睡眠，可能我们压力太大，甚至可能我们比较带着一些负面的事情来看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物，甚至可能有人伤害我们，那过度的或者不明理的啊来批评我们，以至于我们心灵软弱沮丧。那么隐藏在这个借口背后的呢，其实有两个很重要很可怕的前提。第一，就是我在祷告当中来到神面前的可能性应该和我的感觉息息相关的，因为我的感觉不好，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呢，哎呀，神一定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那弟兄姐妹，难道是因为我们觉得喜乐无忧安息，或者是我们的敬虔，神就会特别受感动吗？其实错了。基督徒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只是单单有基督做我们的中保就够了，因为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有的人认为，当我觉得我不太想祷告的时候，可能是一些原因呢、啊，哎，我的祷告的责任就减低了。意思就是说，因为我软弱，因为我沮丧，所以这个时候我不想祷告啊，或者说我决定应该做什么事情是根据我的心情和感觉来定的。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祷告。意思就是说，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可以祷告，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不想祷告。换句话说，这种祷告反而是一种以自我感觉，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那弟兄姐妹，意思是说，只有我能够决定我的责任，我的义务。简单的说，表明一件事情啊，其实我就是自己的神。那圣经提醒我们呢，保罗在罗马书12章12节用这节经文来鼓励大家。保罗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祷告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更多的警醒的祷告。那接下来这个星期呢，我们在27守望里面呢，我们继续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也是神的家，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守望。这一周呢，我要鼓励大家继续为家庭祭坛的建立还有持守来祷告。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家中有家庭的祭坛啊，夫妻儿女一起同心的祷告，虽然不在一起，但是可以一起同心的祷告。我们为家人彼此的守望，另外呢，我们也为教会祷告。这个星期呢，我们要特别为教会的祷告事工来祷告。意思是说，教会有很多的啊事工，但是祷告本身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祷告决定上帝的工作，所以祷告事工，无论是祷告会小组的祷告，我们要好好的为教会的这些祷告事工来祷告，求神兴起更多在神的家中的祷告勇士，可以一起为教会、为家庭、为神的国度一起的征战、一起的守望。所以我们这个星期呢，无论是家庭，无论是教会，我想我们用一个家的观念，不只是自己的小家，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更多的警醒祷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我们就一起要来祷告。 好，邀请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的家庭，为神的家，也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警醒祷告的重要。主，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要为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的家庭，能够建立家庭祭坛，同心祷告，我们来向你仰望。特别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忽略这样家庭祭坛的重要，因此主啊，我们切切地在你面前向你仰望，愿你再一次兴起你的儿女，看重这个家庭祭坛，可以为家人来守望。虽然有的时候家人不在我们的身边，他们在外地工作生活，但是主啊，我们可以借着祷告为他们守望。我们也深信，无论他们在哪里，他们有你的看顾，有你的保守。我们为自己的儿女，为我们在家乡的父母，我们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格外来保守眷顾他们，我们切切地来向你献上仰望。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为教会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在教会中兴起更多祷告的勇士，在神的家中可以为神的家一起的守望，一起的征战，一起的祷告。因此主啊，我们也深深的相信，在教会中间，无论是年长的，无论是年轻的，主让他们可以在祷告的侍奉上，主啊，能够更多的一起参与，让他们真的不只是来教会聚会，他们也能够在祷告的里面来扶持神的家。我们切切的仰望你，我们继续的在这个礼拜为我们个人的家庭，为教会，为神的家，我们在你面前献上仰望。主啊，让我们在所有的事工里面，让我们更看重的是祷告。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祷告不够完全，圣灵也会继续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主啊，我们切切地仰望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被释放的圣言，我轻易圣洁与公义，舍下生命为我付出一切，耶稣，我想呼吁你，我愿一生跟随你，我愿一生跟随你，来到十字架前虚心敬拜，感谢主你救赎我，我愿生，我愿一生跟随你，我愿一生跟随你，来到十字架前，来到十字架前虚心敬拜，感谢主你救赎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就是我，
感谢主，
感谢主，就是我。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每当我们带着信心到主面前，深信他必赏赐那真正寻求他的人。
有人在为你祷告，有
座前与您共勉。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在福音书里面呢，耶稣多次讲到祷告的比喻。在路加福音，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一个寡妇去寻找这个不义的官，求这个官为他伸冤。那么耶稣当然讲的是一个比喻。为什么这个寡妇会去找一个不义的官呢？他怎么不去找公义的官呢？很有可能公义的官没有。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寡妇已经走投无路，即便是一个不义的官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走投无路，毕竟他是官，他有权柄，能够替他解决问题，所以他才去找这个不义的官。为什么？因为他真的心中有一个迫切的需要。圣经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什么叫迫切呢？迫切的意思就是一个充满迫切需要的人呢，一个迫切的人，他的祷告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意思是说，他们的祷告可能是因为挨饿，他们的祷告可能是因为面对压迫，他们的祷告可能是因为已经走到了一个所谓的尽头了，他们的祷告可能是希望家人不会离散等等。而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一个迫切的祷告意思就是说，如果不祷告可能就倒下了，如果不祷告就绝望，如果不祷告可能就会面临死亡。而圣经当中呢，的确也充满这种许许多多的祷告。刚才我说这个寡妇的比喻，耶稣设这个比喻是要人什么样？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同样在马可福音也特别记载一个管会堂的人埃鲁。雅鲁呢，他有一个非常高的地位，他是有名望有影响力的人，而他祷告是因为女儿的病已经无药可救，换句话说，再多的财富或权力都救不了他。那么同样在福音书里面也记载这个患血漏的病人，这个妇人呢患了血漏啊，没有办法得到医治，而他祷告是因为当时啊，所有的医术都已经救不好他了，所以他来到主的面前。那弟兄姐妹，同样在路加福音记载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这些盗贼，他的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意思是说他已经马上面临死亡了，已经没有机会得到法律的赦免，暂停行刑，或者是一些神迹能让他延缓面对自己即将永去到永久停留的地方，永远的刑罚。那弟兄姐妹，也许这些人不明白做一个什么复杂的祷告，他们都觉得自己不配啊，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祷告，但是他们是因着迫切而祷告。弟兄姐妹，在我们祷告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有这样一种迫切的心呢。也许我们会读很多祷告的书，也许我们会看很多祷告的见证，甚至我们也会听很多关于祷告的教导信息，但是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都不能够代替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开声祷告，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的事上更多的经历神。所以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一手的经验，第一手的经历。当我们真实的经历神垂听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想那种的喜乐是没有任何金钱物质可以换取的，不是吗？迫切的祷告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带着一颗恳切的心啊。的确，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有一些人、一些经验、一些环境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帮助。但是当神把这些东西都挪开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最真实的情形，就是我们只有祷告，别无他法。好像这个寡妇一样，已经走投无路了，他来到这个不义的官面前来祷告。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那里设这个比喻的时候呢，耶稣到后来 一个感慨，他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这个信德原来是信心的意思，意思是说当人子再来以先，弟兄姐妹会发现在祷告的迫切上，祷告的信心上，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祷告的事上，我们不放弃，我们坚持，我们一起的努力，一起的学习。特别我主持诗恩座前这个节目有几年的时间，也常常听见弟兄姐妹分享一些祷告蒙应允的见证。我们要为着神的作为来感谢神，我们要为着神垂听祷告来感谢神。是，也有一些祷告好像神还没有成就，但是我有一个很深的信念，我相信只要我们祷告，神一定有工作，神一定有他的时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带着信心，同样也继续带着迫切的心，我们在主面前单单的来仰望他。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祷告中要来关心一些肢体的需要，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所以接下来呢，也请主内的家人我们一起参与在其中，我们可以为万人代求。
为万人代求。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当中纪念肢体的需要，特别纪念一位秦姊妹，她现在和丈夫的婚姻呢走到边缘，因为丈夫不信主，一直以来啊被这些邪情私欲所捆绑，性格呢也越来越狂妄。求主引导姊妹，安慰姊妹的心，让她知道怎么样在婚姻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候走出啊困境。那么特别啊，也为他的孩子来祷告，孩子信主，那么也开始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但是因为看见父亲这样的一个榜样呢，所以导致这个孩子对婚姻呢也非常的失望害怕。求主帮助姊妹，也为他的孩子，为这个家，在神面前来祷告。那么另外我们也特别纪念一位新凯小弟弟，他现在在化疗，准备做第二次的手术，我们求主来医治。那么家人呢，虽然信主，但是也仍然面对这样的一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手术疗程呢，非常的信心非常软弱。求主赐小弟弟父母有更大的信心，为这位新凯小弟弟来祷告。另外我们也特别纪念一位军所姊妹现在在妇科检查癌症复发，那么姊妹呢想要放弃治疗，愿主施恩也来带领姊妹前面的道路，求主来医治姊妹。我们一起为这些肢体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继续为着无论是婚姻破裂、身体有疾病、癌症的这些肢体，我们继续的交托在主的手中。纪念秦姊妹，知道她的婚姻似乎走到一个绝路的时候，主，我们要求你继续来带领姊妹，你安慰姊妹的心。当他们婚姻好像走到这个边缘的时候，主啊，求你格外来安慰姊妹保守姊妹，特别姊妹现在心里的软弱，主啊，我们切切的来仰望你，愿你刚强她的心，也擦干她的眼泪，为她的丈夫来祷告，求主感动她，让她能够真实的悔改，也看重家庭，为着她的孩子，直到已经面对谈婚论嫁的时候，但是看见父亲这样的一个情形，对婚姻也有些的害怕失望，我们切切的仰望你，愿你继续的来引导这个孩子，为这个家在你面前献上仰望。主，我们这个时候也特别纪念新凯小弟弟，直到在化疗治疗的过程中，愿主来保守，让整个疗程治疗的过程中也看见你自己的恩典，你的医治，为他们的父母也再一次在你面前来仰望你，愿你也坚固他们的信心，在孩子这样一个 非常危险啊，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主让这个家也经历你自己的平安，让这个家也经历你自己的安慰，你的医治，我们切切的仰望你。主，我们求你也继续的在新凯小弟弟身上来动奇妙的工作，无论前面有什么样的治疗，主，我们都相信你的恩典够用，每一天你赐下够用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我们也继续纪念君所姊妹，主啊，直到癌症复发，我们求你继续的来医治保守。虽然姊妹考虑放弃治疗，准备回老家，但是主啊，我们深信无论去哪里，生命是在你的手中，愿你继续施恩带领姐妹前面的道路，你自己的医治继续的临到姊妹的身上。我们相信当我们祷告呼求的时候，主啊，你能够在姊妹的生命中来行奇妙的事。谢谢主，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仰望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是祷告，透过祷告我们可以和创天造地的主对话，不止我们说，他也向我们说话。祷告是一个具体可行的行动，所以起来祷告吧。
有人在为你祷告，
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诗人座前节目时间呢，很快来到这儿，又要接近尾声。但是弟兄姐妹，节目会结束，但是我们的祷告不会停止。鼓励你可以随时透过短信或者电邮呢，和我们来分享你的代祷需要。短信号码13229966022，13229966022，在前头注明诗恩。或者呢，你可以透过邮箱把你代祷的需要呢继续的和我们来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施恩 SHIEN at 良友点 NET， 施恩 SHIEN at 良友点 NET。 那你注明施恩座前，我们就希望呢能够在祷告中继续来纪念肢体的需要。在主祷文和诗歌当中呢，也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你是一个好牧人，你真认识你的羊。你是我的好牧人，你为羊群舍身。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赐丰盛生命未来。你照顾羊群不离开，